兄姊妹晚安。在上两个星期的时候和大家去宣讲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听命胜于献祭。在那次的信息里面就邀请大家就回去看看天天上主恩里面一个专栏叫九十后广场。不知道大家那次信息之后有没有回去看啦，但是呢 今次的信息之后大家都有功课做，又是要回去看一篇的文章。话说呢，天天上主恩除了九十后专栏即广场之外，另外一个专栏就叫做少年神学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专栏。那这个少年神学家的这个专栏是做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专栏里面是讨论一些神学的课题，让到少年人去认识即神学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神学家的一些历史这样。那我看回我自己写的第一次即是天天上主恩第一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叫做乐园。那件事是这样的，就讲到呢，说当时呢我有一位朋友就要去到海外宣教，那他就将会有一段日子呢他不能够留在香港，就不能够是去他很喜欢去的迪士尼。于是者呢，我们一班的同行者就为了支持他，为了向这位宣教士去践行的时候，我们就决议跟这位朋友一起去乐园。我们呢就约在一起去乐园。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他在入口那里呢有一块牌，那块牌就非常之闪耀。有一句说话就不断地吸引我去反思。那句说话是这样的，他说在这里呢，你要离开现实的今日，进入一个昨日、明日和梦想的世界。有人有见过这个牌吗？哇，这句很浮夸的说话呢，就固然呢就吸引了很多人去注意。但对于我来说呢，离开现实这四个字呢是全句最闪耀的。于是者呢，我带着一个期待，就是我期待这个乐园究竟怎样带我脱离离开这个现实呢。我就游走这个充满了野生动物，包括老鼠、鸭和狗的一个乐园里面。很快就过了，其实整日的体验是相当愉快的。而经过了一日的观察之后呢，我为这个乐园怎样去带游客呢离开现实的这条问题呢，就下了一个结论。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神学反思，就是在这个梦想的乐园世界里面呢是没有上帝的。没有上帝的梦想世界呢，就是一个离开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用现在的人很喜欢用的句话，就是一个坚离地的世界，坚离地性。唯有上帝同在的世界呢，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这个才是真正落地的世界。那我一篇文章就问五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呢？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呢？我们说呢，其实这些乐园呢离我们身边不远的，你不需要特登去到恩澳。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乐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曾经在我们的家里附近的商场都有一个乐园叫做欢乐天地。即大家都记得，我现在已经好像是不是全线结业了。是欢乐天地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些乐园，有些家长就带着小朋友就换一些代币，在里面有很多游戏你可以玩。玩完之后呢，你会赢取一些的飞，赢了一些飞，这样就储存一些飞来做什么呢？就是拿来换礼物的。那我跟我的朋友有些发现，就发觉现在就虽然欢乐天地执了，但是就有另外一个乐园的嘛。那大家知道什么乐园啊？那乐园里面呢，就发觉最多人玩呢就不是小朋友的。有没有留意到是什么人玩多？就是那些太太啊，即是啲大叔啊，咁样咧，就好中意去玩嗰啲推银机啊，唔知噶。咁我啲朋友个结论就系话咧，因为香港冇乜赌业啊嘛，即系佢咪好似喺个博彩咁样，就去即系纾解一下一啲佢自己想赌博嘅成分咁样。但系点都好，呢啲乐园咧，其实佢个谂法咧就系咧，你去喺里边玩，你赢咗一啲嘅筹码，赢咗啲飞之后咧，你可以换礼物。咁当其时咧，即系欢乐天地要执嘅时候，就惹嚟咗一轮嘅即系反应啦。因为咧，好多人咧玩咗好多年噶啦，即系佢哋咧储咗好多嘅飞。如果唔喺佢执粒钱用咗佢咧，嗰啲飞就冇用噶啦嘛。咁于是咧，佢哋就进入一个难题嘅当中，就系呢啲乐园里边咧，你换礼物咧，是要按住咧相应嘅即系飞咧去换啲礼物嘅。咁我印象中喺我嘅时代咧，换一支铅笔咧，你需要190张飞嘅，190张飞，即系大概你玩一次掟嗰啲牙咧，你可以赢到4张啦。咁唔知玩掟几多次牙，你先可以攞到一支铅笔。但系点都好，有啲人真系储咗好多张飞，佢哋要换大奖，佢哋落咗一个两难嘅当中。假如咧佢换咗即系大奖以下其他比较次要嘅奖嘅话咧，佢可能就唔够飞 去換那個最大的獎。究竟呢，他究竟要去取捨的時候，他願不願意為了最大的獎而放棄了其他次要的獎呢？弟兄姊妹，為什麼我要跟大家去講這個樂園的故事呢？大家知道嗎？其實我們都是面對著這個大獎和次要的獎的吸引。在我們有限的人生裡面，就好像我們有限的飛的當中，在這個世界，在這個五光十色的樂園裡面，我們在有限的年日，我們追求的是什麼？耶穌說，如果我們要愛祂，我們要用一切的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祂，只有一份大獎。如果你用了這個飛，用了你的生命去追求一些次要的獎項，可能你會忘記了你要換的其實只是這個大獎。我們要警醒的是，我們會不會受到眼前的物欲，使我們忘記了其實我們終極的賞賜只有一個，這個大獎才是我們窮一生去追求，要去追求愛上帝。在上一次的事件裡面，掃羅以宗教的行為他取代了聽命的重要，而今次的事件，他因為眼前的物欲，很多的事物令他輕看了順服的重要。所以願意上帝去幫助我們，在話語的當中去提醒我們。我們一起祈禱。因主，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放置我們在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的當中，但我們都去求主你去監察我們的心，提醒我們，假若眼前這個世界太多吸引的事物，使我們忘記了我們一生要去追求認識你、愛你的時間。求主藉著今天的經文，掃羅的生命成我們的鑑戒，去提醒我們我們當走的路。我們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我請大家去讀撒母耳記上的十五章的1-11節，好嗎？7-11節，經文的7-11節，我們一起去讀，預備起。掃羅攻打亞瑪，舒兒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百姓。掃羅和百姓卻連摔下架，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以及一切美物，不肯滅絕。但是凡看不上眼的、沒有價值的，他們盡都殺了。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我立掃羅為王，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就很生氣，終夜哀求耶和華。第十一節可以了，麻煩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所 记载的是扫罗执政的时候和亚玛力人所发生的一场战役。而在这次的战役当中，是因为处理一个我们叫做当灭之物 的事情的上面出现了问题，就使到扫罗被撒母耳认为他是没有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说话，行了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耶和华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亦都是他最后一次被厌弃了。在经文的字面来看，扫罗他被定罪是因为他没有听从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去灭尽所有亚玛力人的一切，反而听从了百姓的声音，将上好的掠物和亚玛力王亚甲去留低了下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看碟肉体或者我们看见眼前的一些物质的吸引，是我们今天可能会面对失败的一个原因。扫罗他对于亚玛力人的征战是看碟了物质、物欲、肉体的一种危险，他这种的吸引会败坏我们一起的工作，甚至使我们呢好像扫罗一样面对一个很沉重的后果。我们再来看这段的战争的时候，其实就是扫罗登基的第二场奉命去打的一场战役，大概就是在我们上次讲到和非利士人的征战之后两年的事。而这次呢，扫罗其实是也都是一次强弱悬殊的战争，但不同的是呢，今次不是敌人强，而是掃羅相當之強。掃羅是帶了200,000的大軍去攻打敵人，將亞瑪力人擊敗，而且是凱旋而歸。我們看好像是一個勝利，但上帝他是這樣去宣判，說他這次的失敗是比上一次更加厲害。 最讽刺的是，其实亚玛力人的背景也都预示了扫罗去体贴肉体的这个事实。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亚玛力人？其实圣经当中亚玛力人是代表肉体的，原因是亚玛力人他们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当时为了红豆汤而去出卖了他长子名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以扫贪爱红豆汤出卖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呢是贪恋世俗的一件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也都曾经是趁着以色列人疲乏的时候去击打他们，攻击他们。在这里呢，扫罗他虽然是打赢了亚玛力人，但是他没有完全这样按照着上帝的吩咐，将一切属于亚玛力人的牛、羊和亚玛力王亚甲去杀灭了。他爱惜亚玛力王，他是属肉体的慈悲，他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是一个贪恋世俗的表现。所以他虽然打赢了这场仗，但是他没有被上帝去悦纳，反而令到上帝失望，甚至是厌弃他作王。上帝的意思并不是只是要亚玛力人，即是去战胜亚玛力人一次那么简单。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是同我们说是要去完全杀灭这些亚玛力人，而扫罗呢，他是体贴着自己肉体的贪图，而擅自将上帝的命令呢打了一些折扣，杀了一部分而留下了一部分。这就是关乎当灭之物的一个观念。杀尽他们所有的，其实是以色列人对于战争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的。如果大家认识《申命记》里面，其实有讲到这些规定当中有一个叫做当灭之物，而这里灭尽的这个字呢，就是用了这个字的字根成为动词，即是将他们当将他们所有当作当灭之物的呢，就是的意思本身就是将这些东西打赢了回来的东西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而将敌人掳掠回来的财物和人员去灭尽呢，是表示奉献给神。其实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有这个规定的，在古近东的文明当中呢都有类似的规定，而在以色列人当中亦为当灭之物，就是要按照着刚才所讲《申命记》的二十章的规定，也就是按照着耶和华上帝的规定，将这些掳掠得来的财物和人员呢是全部处死或者销毁了他们。不过这里我们要值得留意的一件事，就是当撒母耳去传递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说明是当场要将他歼灭，定还是是可以将他留到去第二个地方，也就是好像扫罗他所做的那件事，将他带到吉甲去到耶和华面前才去灭尽。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扫罗在第二十和二十一节里面为自己去辩护的一个理由，一个诠释的空间给我们。但如果讲回我们要将这些看到的事物全然灭尽，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类同的场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东西很可惜，即是我们叫鸡肋，即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那些东西扔得很浪费，将这些很漂亮的东西这样去杀灭好像很可惜。我相信扫罗都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其实不新颖的。如果我们再看在新约圣经里面同样有雷同的场景，当时耶稣在八大尼的麻风病人西门的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到，她打破了玉瓶，将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时有几个人心里面很不高兴，他们说哇，为什么这么浪费啊，为什么这么浪费香膏？这个香膏呢可以卖300多银钱去周济穷人。他们呢就对那个女人呢相当之生气。耶稣就这样说，由得他，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在你们一起，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安排。他将香膏是预先地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都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大家有印象这件事吗？同样一件事，可能扫罗的看法就好像个心中几不高兴的人一样，这样想，为什么那么浪费的香膏呢？我将这个香膏去卖了它，300多银钱可以周济穷人。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呢？这个正正就是究竟我们是看价钱还是看价值。耶稣要提醒我们，是你是可以卖到300银钱去周济穷人，这个是价钱，但是有些价值你是取代不到， 耶稣有一日不在他们当中，而这个女士她所做的是将个极珍贵的真拿大香膏为耶稣预先去安葬。我们不可以否定价钱的意义，因为无论在任何的事物当中都有价钱和有价值的。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扫罗他不肯去灭的牛羊，他有他的价钱也有他的价值。但重点是我们怎样去取决两者对于决策时的个影响。如果我们对于一些物质的享乐不闻不问的时候，好像只有很清高的非世俗的事物才是属灵的话，即是一个属灵二分的想法的话，其实是对于上帝不敬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创造，在这个乐园当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给我们去享用。就好像如果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个晚宴的时候，而我们拒绝去吃任何的食物，是一个不敬的行为。有牧者这样说，他说他记得在他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小型的玩具农庄，就给他的小朋友做生日礼物。他呢就买来了一些硬卡纸，也都呢、就是、买了一些颜料啦，就将硬卡纸游得很漂亮，好像一个农庄那样。那又买了一些塑胶的猪牛羊，还有农夫先生和农夫太太，那么一整个的农庄就送给他的小朋友成为礼物。当时呢这位牧者看到呢他的、就是、仔女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他心里面呢都感觉到很开心。但是呢有一天当他发觉呢他的小朋友呢都大了，开始呢不玩那些玩具农庄，就转移去玩电子游戏啦，去看 YouTube 影片啦，即可能玩 Facebook 按手机的时候呢，而将这个玩具农庄呢慢慢就放了在他储物柜的后面一个纸箱里面。他说当时呢他心里面呢是有些心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曾几何时呢我们对一些事物的价值很重视，但当我们在社会一段日子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看价钱或者一些即时的物欲和刺激比价值更加重要。我们不讲即小朋友的成长，我们讲紧啲就是其实我们今天 去看安息日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遗忘了安息日的价值。在跟正教开始的之后，其实安息日就由星期六变成了星期日，而在当中我们都取消了很多守安息日的细节。但是整体来讲，安息日是给我们对于生命的节奏和铺排的基本意念得到保存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基督徒在每周的其中一日里面都会尽量去减少做任何工作，也就是安息日里面我们会尽量减少去做任何工作。我们不去思想我们可以有什么的成就，我们不去思想我们可以赚多少钱，而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到去上帝的美善的当中，和我们家人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去共度一些欢乐的时光。这个是安息日应该有的图像。反观今天我们是怎样去安排我们的安息日的呢？在这个效益成为了首要考虑的时代里面，我们取舍了很多的事物，我们慢慢是将价钱的意义凌驾于价值的意义。在某程度上呢，我们会明白扫罗为什么要将这些这么美好的事物去灭尽呢？我们会明白。但我们要记紧几件事，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很重要的提醒。价值是胜于价钱，价值是胜于价钱。在这场战争的当中，其实作战的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去下命令，而扫罗是代表上帝去对于迦南人是作出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他们执行着上帝的命令，有耶和华作为他们的司令官，是他们军队元帅。这个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争战，而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的胜利者不是扫罗，是耶和华上帝，而战利品亦都不是属于扫罗，而是属于耶和华上帝。我们看到扫罗因为眼前的价钱而去否定了价值。这次战争他以为自己是那个胜利者，所以他有权去拿一些属于他的事物。我们会看到贪婪的这种心态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事呢等着我们去做的，我们要有我们的成就，我们要升职，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王国，我们要不停去工作，即使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们都仍然继续去奔波。这个是扫罗继续下去会做的事情。我请大家去帮我读第12到17节好吗？ 12-19节，唔该。三摩耳清早，
有人告诉撒母耳说，
扫罗到了家，
看啊，他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一家。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住口吧，等我把耶和华昨晚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说。撒母耳说：你虽然看自己为小，你岂不是作了以色列诸支派的元首？耶和华高你作了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除灭那些犯罪的亚玛，攻打他们，直到把他们完全灭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呢？你为何急着扑向掠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唔该各位，喺扫罗嘅身上咧，你睇到我哋其实好容易自满于一两次嘅胜利嘅当中。呢、这个咧就唔，我哋因为呢啲胜利咧，可能我哋会忽略咗，其实我哋同肉体系作紧一个属灵嘅争战。而呢两次嘅经验，呢、这个嘅夸耀咧，系使到扫罗去睇重自己嘅成就。扫罗嘅故事话俾我哋听，工作嘅成功咧，唔系个人嘅成功嚟嘅。按当时嘅战争嚟讲，扫罗佢两次虽然都系赢咗呢场嘅仗，但系按属灵嘅方面咧，其实佢两次都系失败。所以我哋唔好急于去自我评价，因为两次的胜利呢，而我们令到我们将自己放置在比上帝的真理更加高的天平上面，让神为我们评价，才是我们人生里面终极要去省察的事物。在经文里面，撒母耳他这样说，他说你虽然看自己为小，你岂不是作了以色列诸支派的元首吗？在这里呢提醒一件事，就是提醒扫罗，其实这一刻的成就呢，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努力，而出于施恩主他自己的恩典。反观今天我们的成就呢，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全然去承认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呢？定还是我们都有某程度上好像扫罗一样，认为有些事物其实是我们努力得回来的成果来的？又或者他这样说，他说在前现代的时期，社会的阶层是较为严谨的，人是倾向接受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角色。而在今天呢，在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精英主义，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阶级、地域和性别的分界已经不好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我们现在的现代人都假定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是在同一个起点去起步。他即学者这样说，他在16世纪的时候，农夫呢是不会去侍慕王子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农夫呢是没有办法去越过那个牢不可破的阶级的界限。但到今天就不同了，社会的平等的认知呢，为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和优势。但可惜是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嫉妒一些抬起头来的人，这些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了。人和人之间呢，我们认为没什么分别的，只要你凭着努力呢，你都可以得到别人得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加好的成就。你认为呢，其实为什么你得不到别人所得到呢？因为你没有去做得那么好。这个呢，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呢，可能你已经得到那个人的工作啦，他的房屋啦，他的妻子或者丈夫。当扫罗呢去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是会非常之不甘，因为他认为自己 他为自己立了纪念碑，还有经文里面讲到他为自己立纪念碑，还有他扑向掠物，因为他认为呢，这都是他应得的，是他努力得回来。相反呢，亏负他的呢是耶和华上帝。 再看來上帝本身是出現了問題，因為他沒有按照他應該 去獎賞的去獎賞與掃羅。如果我們要避免踏上和掃羅一樣的後塵，我們需要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我們當下的世界，我們要用一個和自己所想法自然不同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我們要從上帝的觀點去看世界，不是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去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曾經都分享過的經驗，不過可能大家都忘記了，所以我再去分享。應該是好幾年前教會呢，即孫秀家曾經辦過一個叫做愛寶達的行動，大家有印象嗎？是不是都好幾年前，還是好幾十年前？好幾年前應該。我們就愛寶達，當時我們搞了40日的活動，就有一個高峰，就是我們在寶達商場的門口擺一個即嘉年華，吸引寶達的街坊來參與。咁咧嗰日咧，咁我就即係擔當一個崗位，就係去派單張，就係咧邀請咧寶達嘅街坊咧嚟去參與嗰個嘅嘉年華咁樣。咁我一邊派嘅時候戰戰兢兢啦，因為我好少做呢啲工作。咁喺度派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啲即係感覺唔愉快，即係有啲點好似有啲嘢咁樣，咁就向後面望啦，就發覺有位婆婆跟住我。咁我就不以為意咁啊，繼續去派嘅時候，個婆婆咧後面一路喺度講嘢喎，咁啊講聽得唔好清楚佢講緊啲咩，咁啊於是我就即係嘗試細心啲去聽佢講啲咩啦。原來咧我一路派嘅時候，佢喺度鬧緊我喎，佢就喺後面講話啊，信耶穌，信耶穌俾飯你食咩？即係你喺度信耶穌喎，同我講信耶穌，跟住後咁啊，重重複複不停講同一句嘅説話。咁嗰句説話咧，即係嗰日咧我應付唔到啦，咁我一路就扮聽唔到，繼續派，跟住就逃離現場。但嗰句説話咧，嗰晚一路都喺度纏繞緊我，一路都諗緊係，即係我點樣去應對呢啲嘅問題？信耶穌，即係耶穌俾飯你食咩咁樣？點樣回應呢位婆婆？後屘咧，我去諗，我諗呢條問題係一個契機嚟嘅。其實真係，信耶穌真係耶穌俾飯你食嘅。耶穌不單俾飯你食，我哋所擁有嘅一切，耶稣都是他给我们的，他不单止给饭你吃，他要给你永生，他要给你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不用下而上的观点看世界，我们由上而下的观点看世界。只要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不难去发现，其实上帝是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恩典，我们有瓦遮头，我们可以呼吸，我们有饭食，我们有衫着，我们有钱用，我们有书读，这都是只是一天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开始视这一切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其实这些恩典不是理所当然。这些事物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它们是源自于其他地方，我们只能够所以得到这些事物，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事物，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不是做了什么努力的事情，以致我们得来这些恩典，这些全部都是施恩主去给我们的事物。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是肯定是上帝将这些东西暂借给我们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替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施恩主去管理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地上去暂时用他的事物，用这些事物去祝福其他人。我们所拥有的呢，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将这些东西去给其他人，去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这个的观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生命的。大家仍记得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吗？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远行的时候，就叫了仆人来，将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他按住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了1000，然后就出了去远行。那个领5000的立即就拿了这些去做买卖，就赚了5000回来。那个领2000亦都照样去拿了这些的2000的银钱，就赚了2000回来。但是那个领1000的呢，他就掘开了地，将主人给他的财宝呢埋藏在地里面。过了一些日子，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回来了，找他们算账。那个领5000的呢又带了5000来，跟他主人说，主人你给我的5000，你看我赚了5000。主人就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小许的事上面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个领2000的呢 亦都嚟到啦。佢同主人话：主人，你俾我嘅二千银钱，睇下我又赚咗二千翻嚟。主人就话：好，你呢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喺小许嘅事上边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嘅事，进嚟享受你主人嘅快乐吧。到最后呢，嗰个领一千嘅咧，亦都进前嚟，佢就咁样讲：佢话主啊，我知道你一个严厉嘅人，冇种嘅地方你要去收割，冇播嘅地方亦都要收获，我就惊。我将你嘅一千银钱咧埋咗喺地里边，你睇下你嘅银子都喺呢度。佢嘅主人咧就咁样答佢：你呢个又恶又懒嘅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冇种嘅地方要收割，冇播嘅地方都要收获，就应该将我嘅银钱放俾嗰啲兑换银钱嘅人，到我嚟嘅时候可以连本带利嘅收翻嚟，将呢一千嘅夺过来，俾嗰个有一万嘅，因为凡有嘅俾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将这个没用的仆人扔在外面的黑暗当中，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扫罗呢，就是这个一千的仆人，因为他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忘记了施恩主胜于掠物。我们所得的呢，是没有比施恩主自己更大的，施恩主自己才是我们真正要得最大的赏赐。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最后的经文，20到23节，预备起。你进了亚玛力，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勃逆与占卜的罪相等，还紧与拜偶像的罪孽相同。在经文的第20到21节是扫罗的一个答辩，而这一次呢，基本上他讲的内容是跟刚才的第15节是没有分别，只不过他重复他讲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的态度是比刚才的第15节更加坚定。他认为呢，自己是没有违反到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扫罗在这次的答辩当中呢，他是自觉无可指责的。我们会看到，其实扫罗他是获得了一次胜利的记录，而这次记录是令他认为自己是做对了。他认为这次是他自己战功的，即是他自己打赢一场仗，他不是为了执行神的公义而去打仗。扫罗以为自己这种不彻底的遵从，留一些就杀一些，就已经是遵行了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但是上帝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是不遵从他的命令。扫罗重复地说刚才那句说话，他说这个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因为这班的百姓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个的答辩。肉体的即情欲或者私欲呢，是会令我们互相去掩饰，去制造一些理由。而扫罗的毛病就是今日可能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心里面有肉体的贪图，我们为肉体去安排一些私意的时候，我们不难去砌词，我们不难去找到很多的理由去编造出来，令到我们所做的行为去合理化。而这一点呢，其实是所有罪人都是共通。如果大家仍记得的话，在创世纪天起了凉风的时日，最近就已经刚刚过了中秋了，一天起了凉风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这段经文。创世纪里面讲到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 回行走的声音的时候，就藏在园里面的树林当中逃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个人，跟他说：你在哪里？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 出来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怎会做出这样的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即是一个的重复的结构是出现了，就是当我们去受到责备的时候，就仿如扫罗一样将责任推卸在百姓身上。但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虽然上一次我们讲到听命胜于献祭的时候，扫罗他被说不遵行耶和华上帝吩咐的原因是不清晰，但相对在今次的当中是相当清晰。我们要问为什么扫罗他这么理直气壮，而同时间撒母耳是认为他犯了一个无可饶恕的罪呢？这个就要从头先我们所看到一个平衡句的当中去看到，也就是经文最后的部分对于扫罗的审判。在这个神谕的第一句呢，就是将听从他的话和燔祭和平安祭作了一个对比，强调听从他的话比外表的仪式更加重要，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听命胜于献祭。而今次这里讲到顺从是只用耳朵专注地去聆听，意思是比听从更加的强烈。而公羊的脂油呢，公羊的脂肪是讲紧公羊的内脏、肾脏和周围的脂肪和尾的部分，主要是在献祭的时候呢是烧在耶和华的坛上面给耶和华上帝。即使在献祭的事上面呢，即要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脂油呢去献上。所以这里的意思是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就是说我们要去听上帝的命令，而不要专注在那些的献祭的规条一些的小事的当中，那些都没有耶和华上帝的命令那么重要。而这个的耶和华上帝对于扫罗的审判呢，其实是归纳了扫罗的一生。在最后面他讲的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环境的罪与 拜偶像的罪相同呢，是讲大家如果有知道扫罗他最后面的命运，就是他知道他临要第二日要去离世的日子，他去同一个交鬼的妇人去询问撒母耳的意见。这几句的判定呢，就已经讲了扫罗他一生的命运。当我们去看扫罗他一生的时候，就好像我上个礼拜写到一篇的牧者心语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对于扫罗感到一些可惜。我们会看见他起点的时候是一个不错的人，究竟是什么令到他人生去到这个绝路的当中。回到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乐园，其实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乐园的当中，我们在这里用我们有限的生命追求着什么的事物呢？我们要去警醒，我们会不会受到眼前的物欲所去驱使，令我们忘记了由起初我们就知道那个终极的赏赐，单爱耶和华上帝自己。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曾经经历过，就是当我们去收到有些人去送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打开那个礼物感到很开心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得见送礼物给我们的那个人他同样都是很开心。今天如果我们在物欲的当中我们纠缠，其实可能我们忘记了这一切的事物都是上帝去给我们，愿我们在这些事物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追求。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的结束，这个故事呢是在今年的培灵研经会当中呢牧师去讲的一个的例子，关于他和他女女的一个例子。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呢听完这个故事之后都很印象深刻，也都成为了很多人很感动的地方。我想用这个故事呢同样都是这样感动大家。牧师就这样讲到，当他的女女很小的时候，他在学习他身体的不同器官，即究竟我们身体器官有什么功能的呢？样于是牧师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当他指他身体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就说要拿走他身上的器官。这样他女女就要举出个原因，为什么我不可以拿走你身上的器官呢？那就给他学习究竟他每个器官是有什么作用的。那牧师就开始这样去做，就指着他女女的胸口就说，我现在要拎走你的肺。那女女就好好担心，不要不要拎走我的肺啊，这样快点还给我。那牧师就问，为什么我不可以拎走你的肺，你的肺有什么用啊？那女女就说， 攞嚟呼吸嘅，所以你唔可以攞走我个肺噶咁样。咁于是咧，佢就继续去第二个部分，指佢个肚啦，咁样就我而家要攞走你个胃咁样。咁佢冇攞走我个胃啊，俾翻我个胃我。咁点解咧？咁样咁佢女唔识喎，即系唔知个胃有咩用。于是佢就走去问妈妈。咁问完妈妈翻嚟就话：你唔好攞走我个胃，因为我个胃系攞嚟掹掹嘅咁样，攞嚟食嘢嘅咁样。咁牧师就话：好嘢啊！咁样咁咧就再指啦，咁样今次就指住佢嘅心口。就話我要攞走你個心咁樣，咁個女咧就話唔得，你唔可以攞走我心啊！點解啊？你個心有咩用噶？佢女就答啦：我個心咧係攞嚟愛上帝嘅，你唔可以攞走我個心。當牧師咧佢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佢好感動，佢咧就即刻翻房，佢跪低禱告，佢就諗啊，作為一個牧師，我個女咧知道我個心係攞嚟愛上帝。今日咧我哋喺不同的事物当中，我们的心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现在放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因为乐园当中不同的奖品，以致我们忘记了终极的大奖，耶和华上帝自己？愿意我们去追忆，我们回忆我们起初的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价值胜于价钱，施恩主胜于良物，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因着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放置我们在一个缤纷的世界当中，这些都是你的创造。但我们求主你去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在我们开始建立成就的日子，在我们当我们的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起初是怎样去决意跟从你，放低世上的一切，要将我们的心交给你。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将一切交给我们，你舍去你的生命，为要叫我们在地上找到我们一生真正要奔走的道路。求主去让扫罗的生命成我们的尴尬，也都时刻去提醒我们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